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耳福铃铛，我是铃铛。那这一集呢，是我们 Podcast 录制的第14集。那上礼拜没有更新哦，因为我们上礼拜呢去跟朋友然后环岛了。那其实也没有环岛啦，就是环东半边而已，就是一路从宜兰呢一直到垦丁，然后在东半部的台湾呢做一个度假的行程。那没有环西半部的原因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啦，那因为就担心自己变成防疫破口，虽然这个时间呢去旅行呢就有点防疫破口的嫌疑，但是呢西半部毕竟还是比较严重啦，所以后来呢就选择了东半部去旅游这样子。那本来我预计呢，其实我在旅游的过程中啊是有带麦克风的，那也原本有打算就是说在旅游的途中呢来也可以来录制一下 podcast 这样子。但是呢在旅游的过程中啊，你没有办法我觉得在同侪跟这个朋友面前呢录音呢还是有点怪怪的感觉，毕竟大家还是在一个放松很度假的一个心情里头呢有一个人在旁边录音，那也感觉很奇怪吧。所以呢后来呢我就麦克风带着，但是呢都没有录音这样子。那所以上礼拜就没有更新啦。那度假回来之后呢，我就去打了 AZ 疫苗。那在正式施打之前啊，就是非常多的人就是开始在那边跟我你知道，就是先给我恐吓啊，然后就说哇打 AZ 多可怕多可怕这样子。那通常啦，听说大家的一般普遍的讲法是说，当你抵抗力越好的时候呢，你受到的副作用就会越大，因为你身体的反应嘛，就是你的抵抗力免疫系统呢就会有越大的反应这样子。那如果你身体比较差的话呢，你的免疫系统呢反应不会那么大的话呢，你的副作用就会来的相对没那么多。所以大家很喜欢拿这个 AZ 疫苗来检测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免疫力正常，或者是特别疲弱啊，或者是特别亢奋的一个免疫系统。那我是觉得这个讲法有点无稽之谈啊。那各种就是那种科学啊或者是医学的那种新闻也说啊，这个是看个人的体质啦。那我自己施打完的话呢，是我是礼拜日的上个礼拜日，今天9月14号嘛，那上个礼拜日的话是9月12号，对，我是9月12号打的，9月12号的早上10点半打。那到了诊所之后呢，大概就排队了一下，那当天施打的人其实也没有很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已经普遍台湾，我是没有去 follow 说现在疫苗的覆盖率到底是到多少啦，但是我觉得目前的施打率呢应该已经蛮高的。我去看的时候，等到我这个年纪都可以打的时候呢，我去诊所看的时候已经没有很多人在打了。那打的过程中非常快啊，就是医生呢护士啊大概就问一下你要打哪只手，那你有没有什么过敏啊，你有没有什么重大疾病啊，就稍微做一下简单的咨询，然后医生判断你可以打之后呢，就打了大概不到五分钟吧，也没五分钟那么久，打一下就马上出来了。那整个副作用开始发作，因为其实我一般听到比较快的话呢，副作用可能在6到8小时就会开始发作，那我其实6到8小时的时候呢都还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在想哇靠，我会不会是天选之人，没有副作用就很爽这样子。但我其实还要准备普拿疼啊。那到了第10个小时呢，我就开始发烧了。那直到第24个小时的时候，中间这14个小时呢是我觉得最痛苦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发烧烧到 38.6 度吧，那基本上就是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啦，然后就是有些人说呢是会忽冷忽热，我是觉得超热的，我就一直觉得很热很热，那我是一直喝水，喝很冰很冰的水，饮水机开出来那种最冰最冰的水，那我就一直喝水，一直上厕所，一直喝水，一直上厕所，然后每四个小时就吃一颗普拿疼这样子。那其实整体而言，我觉得啦，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太浮夸了，然后呢就是过分的展示自己的免疫力好像很秋条一样，有没有，就是讲的自己很严重来展示自己的免疫力好像特别的牛逼，身体的防护力特别好。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只发烧了一次，因为听说有些人是一波一波啊，就是好像发烧了一次退了又发烧又退了又发烧又退了，好像来来回回三四次这样子。那我自己是只有一波啦，到现在呢已经过了完整的这几个小时，48-60个小时了，那应该已经完全结束了，那我只有一波而已。整体而言算是蛮 不舒服的，但是呢也没有到那么的严重啦。那这是我自己施打 AZ 疫苗的一个心得，那如果大家有轮到你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打一下啦。那毕竟呢你施打疫苗还可以请个假，对不对？然后呢可以在家休息一下。那我觉得施打完疫苗之后，尤其是你打 AZ 的朋友啊，一定要休息一下，因为那副作用真的是还蛮大的。虽然没有到大家讲那么夸张，但是确实呢会有大概24个小时的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累的。那如果加上你不想上班的心情呢，哇，那我可以感受到啊，那个全身酸痛的程度呢就会更加的剧烈，然后加上呢那个疲惫感啊油然而生。那当然是包含了你不想上班的心情啊，不一定是全部是疫苗的关系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稍微请假，打完疫苗呢就多多喝水，然后请假一下。好啦，那本集呢第14集的节目啊，我们来记录一下我们去环岛的流水账，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环岛的过程中有去一些哪些比较有趣的景点啊，或者是吃到哪些比较好吃的东西，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顺便也是记录一下我这次在2021年的9月初然后跟朋友去台湾的东部走了一趟的这个整个行程。那第一天我是跟朋友在新竹集合啦，然后去住了朋友的家嘛，那隔天就去从正式的走雪花，那叫什么，不是雪花啦，苏花改啊，苏花改新的这条隧道呢，然后去到了宜兰。那我从来没有去过宜兰，长到了27岁28岁呢，我从来没有去过宜兰。那这是我第一次去宜兰啊，那我自己是觉得感觉也没什么不一样。那我本来是蛮想要去吃他的葱油饼的哦，看一下到底宜兰的葱油饼是多屌哦，对不对？三星葱到底是多牛逼。但是呢一到的时候啊，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啊，不用啦，不用去吃那种东西啊，因为呢他们可能是觉得排队太麻烦了吧。那加上呢我们可能在宜兰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那当然我就后来就没有去吃了。但是呢我们有去吃一间在蓝城精英宜兰的精英酒店里面的一家红楼烤樱桃鸭。那想必这间餐厅呢大家就算我现在这样讲你不知道，但是呢你只要去 Instagram 上面查询蓝城，蓝就是宜兰的蓝城市的城，蓝城精英的烤鸭，那你想必都会知道它非常著名的菜色呢就是它里面有一罐就是樱桃鸭握寿司。那它的卖点呢就在于说它是一道创意料理啦。那它的做法呢就是将樱桃鸭的表皮最有的那一片呢直接片下来，那里面呢就包着起司。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是吃起来呢，根据我敏锐的口味跟嗅觉呢，我自己是觉得它好像有那个叫什么吃薯条在沾的那个叫什么蜂蜜芥末酱，但是呢我的同学都说没有，我朋友他们都说没有。那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人家那边服务生你里面是不是有蜂蜜芥末酱这样子，那当然是没问啦，但是我就觉得是有。那道菜呢就是蓝城精英这个烤樱桃鸭里面的招牌菜色，非常非常多人呢都是慕名这一道菜色去吃的。那我自己吃完之后呢，我老实说我觉得就是说非常的特别，那你也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这么特别的一道菜。但是你要说很喜欢吗？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口味啊，就是没有喜欢很油腻，然后非常在嘴巴入口即化的那种东西，我比较喜欢有口感有嚼劲一点的东西。所以我自己吃起来我觉得算特别，但是呢要说非常喜欢我倒是觉得还好。那反而是呢从樱桃鸭上面片下来的一鸭五吃这种原味的鸭肉呢，在瘦肉的部分啊它保留了鸭香味，然后还有那个肉汁肥美的感觉，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部分。那关于蓝城精英的这间烤鸭的樱桃鸭食记呢，在我们 Instagram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Earth Panasi 啊，或者是 Earth 林丹呢，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呢看到食记。那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里面会打得比较详细一点。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去宜兰也可以去吃吃看啊，毕竟啊这个是我想啊目前除了这个葱油饼之外呢，应该是宜兰的必吃美食之一。但是想讲实话就是说其实价位上呢也没有非常的便宜，四个人的四人套餐呢是4999加一层，所以是5500块， 一个人就将近的1400块左右，所以算是哦，算是非常高单价的一个套餐啦。那它当然里面还有附饮料，那我是选啤酒啦。那好啦，相关实际呢，大家就去我们的 Instagram 看。那在宜兰结束了这个蓝城精英的午餐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前往南方澳了。那南方澳呢是宜兰的一个小渔港，那它其实目前的规模呢已经相对来的没那么大了。那其实我对这个渔港的印象呢，就是我在台南吃寿司啊，或者是说吃一些无菜单的日本料理的时候呢，常常会听到师傅说南方澳这边有一些甜虾，或者是油鳍鱼，就是很油的油，连鳍鱼都很油，油鳍鱼或者是一些什么甜虾、牡丹虾这样子。那这是我对南方澳这边的一个印象啦。那它整体呢，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有点年纪，然后有点旧旧的渔港这样子。但是整体的风景呢，非常非常的不错。那我们晚上就住在南方澳附近的一间民宿吗？不是，它应该不算民宿，它应该是算是汽车旅馆吗？但是我们是四个男生去住啦。那关于住宿的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不特别跟大家说了。但是呢，我们有去一个地方叫做南方澳观景台，它在旧的苏花公路的一开始。那如果大家有到南方澳去的话呢，推荐大家去一下南方澳观景台，它整个景色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那你可以俯瞰整个南方澳渔港，然后整个东海岸。那我推荐大家呢，因为我自己去看的时间呢是在白天的10点，哇靠，超爆干热，整个热到炸裂的那种哦。那我会推荐大家，如果你有去南方澳观景台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在夕阳西下日落的时候，虽然东半边呢是看不到夕阳的啦，但是呢我看啊，就是 IG 啊或者是部落格呢，大家普遍拍到那种比较好看啊比较美的这种南方澳观景台的景色呢，通常都是在日落时分拍的，所以推荐大家去一下。那接着呢，我们就一路往花莲走嘛，经过了一段的山路，然后非常长远的一个路程呢，来到花莲。那到花莲之前呢，就是在往下的过程中呢，我们先去了一间叫做嘉兴冰果室。那我其实在这一趟旅行之前呢，我是本身完全不知道嘉兴冰果室这一间的柠檬冰棒或者是柠檬汁存在的人。但是呢，我一个同学呢非常坚持哦，就到底要去看一下这间嘉兴冰果室到底是长怎样，到底是什么来头这样。那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啊，这个嘉兴冰果室它的冰棒还有饮料呢，就是这个柠檬汁啊，都会在 7 里面卖。那他就想要看到底是多屌，这间柠檬汁呢原汁原味的时候直接去现场买的时候呢到底是多厉害。所以呢他就特别安排了这个景点，结果到了之后人果然非常非常的多。那嘉兴冰果室呢除了柠檬冰跟柠檬汁之外呢，他还有卖一些小吃，像是面啊什么的。但是因为当天其实我们这整趟旅游都非常非常的热啦，那当天当然也非常非常热，所以我们是没有进去吃小吃的。我们就简单的呢买了个柠檬汁，然后那个柠檬汁后来也没有喝。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买了四支冰棒，我们有四个人，我们买了四支冰棒两杯柠檬汁。那我们那时候呢就是准备，因为人真的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就是直接拿去旁边吃冰棒。那我们在吃的当下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嘛，就是它是不是有点过誉了这样子。那我就看了一下包装袋上面，我就看了一下它的制造地，然后就发现原来它的制造地呢在桃园的大溪乡。靠腰，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多智障吗？就是你特地从桃园跑来花莲吃了桃园的柠檬冰棒，那种感觉真的是很然后又觉得自己到底在干嘛，很智障的感觉。所以后来呢，我们就那种震撼感跟那种有点不爽的感觉呢，就有点转嫁到了那两杯柠檬汁。那两杯柠檬汁呢就跟着我们整趟旅行，我们就到了民宿呢把它冰起来，等到退房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拿回车上，然后又舍不得丢，觉得直接丢掉很浪费，就到了下一个住宿的地方呢再把它冰进去。 到了最后呢，那两杯柠檬汁就完全没有喝，放在最后一间的住宿的冰箱里面。总之呢，这个嘉兴冰果式的这个柠檬汁呢，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尤其是那四根冰棒呢，对我们造成的这种错愕感呢，真的是太巨大了。你可以想象吗？就是你去澎湖吃的花枝丸，结果发现呢，它是台南安平做的，类似那种感觉。然后你又是来自你的故乡呢，家乡你平常住的地方呢，就是在台南，那种感觉呢是差不多干的啦。那这是我对嘉兴冰果式的感想，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吃一下，但我不是很建议啦。它在花莲啊，整个花莲的 Seven 呢，其实都可以买到它柠檬汁的。好啦，那接着到了花莲之后呢，我们去吃了一间单一纯麦的鸡汤小卷米粉。那我自己呢，身为一个台南人，你知道吗？就是台南人呢有一个招牌的小吃叫做小卷米粉，在振兴街还是国华街那边吧，就是大家都很爱来台南吃的这个小卷米粉。我本身呢这辈子啊是只吃过一次，而且是带我朋友去吃的。那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言过其实，有点过誉这样子。那我自己啊是吃了这间花莲的单一纯麦的小卷米粉。它第一个呢，它的米粉是细的，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细的米粉的口感。那加上呢，它的汤呢是用鸡白汤去熬的，那里面呢放了海鲜、油葱酥，那搭配呢它店里面有卖的这种卤味，我觉得那个卤味跟泡菜没有很好吃，大家可以不用拿。那整体而言我是觉得还不错，可以去吃吃看。但要说到非常好吃吗？倒也还好，不过比台南的好吃啊。我觉得台南的真的是太言过其实了，大家如果有去的话呢，它在花莲的烟波饭店正对面，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到了花莲之后呢，我们就稍微休息了一下，然后去逛了一下附近的景点啊之类的。隔天呢，我们就去看了七星潭的日出。那因为其实啊，就是要看日出，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就是要非常的靠运气。那东部的人呢，就是看日出；西部的人呢，就是看夕阳嘛。那当天呢，我们就是有稍微看了一下这个日出的时间，然后在前一晚呢就特别的早睡，其实也没有特别早睡啦。那就隔天呢，就是四点半还是四点四十五的时候起床，然后大家一起去七星潭看日出。那其实七星潭的日出呢，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吧，就是算是每个到花莲玩的人啊，或者是你可能在网络上面都可以常常看到有人去七星潭看日出。但是呢，我们当天啊，因为云层有一点点的厚，所以呢看到的日出啊，没有像是就是你在电影里啊，或者是看到那种非常非常美的那种一颗，然后从有点红色变成鹅黄色，然后再变成黄色，然后变得非常刺眼，你不能直视的太阳的那个过程。但是呢还是还不错啦，就是第一次呢去看日出。而且呢通常啊大家去看日出不都在山上嘛，感觉那个难度又稍微高了一点，那我算是做了一个比较进阶的看日出行程。那看完之后呢，我们就去吃了一间叫做府城食堂吧，好像是。那它为什么叫府城食堂呢？我有稍微看了一下，因为它在府城路上，好像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它叫府前啊，不是府城，府前食堂。那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吃的，大家如果去花莲的话呢，也可以稍微去吃一下。那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在结束花莲之前呢，我们还去了在七星潭旁边的一间叫做牧民原住民无菜单创意料理。那这一间牧民呢，它叫牧民而来的牧民啊。那这一间呢，算是在花莲算是小有名气的一间无菜单料理。那它主打的呢，就是透过使用原住民的一些香料或者是食材呢，来做成的无菜单料理。那这一间店我在网络上面看的评价算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大家都说没有定位吃不到。所以呢，加上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同行的其中一位朋友呢，他就是在我们要去吃之前呢，他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说，我同事说啊，就是你来花莲一定要去吃一间叫做牧民的无菜单料理。然后我就想说，妈的，这家伙就是啥事都没干，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我就说，哦，这间我们有要吃啊，而且我有订，你知道吗？他说啊，真的假的？那他本来啦，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期待，但是呢，我发现哦，同事推荐之后呢，然后我们刚好又有订，所以他就非常的期待。它的价位其实有两种，一种是650，一种是850。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在提前一天哦，特别因为我们原本是订了650的无菜单料理，那提前一天呢，前一天哦，大家商议完之后，觉得啊，非常的期待要看看到底多好吃，所以呢又打电话去，然后改成850，直接原地升级的一个概念。 那吃完的心得呢，我自己啊，我自己是觉得普普通通啊，我自己是觉得还好，我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呢，我的朋友呢，基本上同行的友人给予最高的评价，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那其中包括几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他们最招牌的料理算是一个香茅盐烤鱼。那我们这次吃的是无锅鱼啦，那我自己是觉得我觉得还好。那我的朋友呢，他们是觉得非常喜欢。那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像是刺葱的鸡腿肉卷啊，或者是鸡翅包饭，或者是一些使用了原住民的香料，像是马告的冰淇淋、海盐冰淇淋，那还有一些像是野菜南野菜，刚刚突然一个 ABC 口音上升，野菜南瓜清汤。那一个汤呢，我是觉得蛮清甜的，蛮好喝的。那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这整趟旅行太热了，然后我们那天吃的时候呢又是中午，所以呢它是有这个现打的火龙果柠檬汁呢提供我们无限的畅饮。那我就觉得哇，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不错。至少呢原本我觉得这件就是普普通通，以850的价位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会再考虑要不要再来。但是呢基于那天真的太热了，他提供这个好喝的果汁无限畅饮呢，好啦，那下次如果有来的话呢，我会推荐朋友再来一次。那以上呢是我自己的感觉啦，但是呢我的朋友基本上都给他们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大家还是可以自己来吃吃看，因为毕竟每个人的口味不太一样嘛。好啦，那接着结束了花莲之后呢，我就稍微介绍，我们就接着继续往台东走了。那花莲往台东的路上啊，就是才刚下花莲的时候呢，会有一间非常有名的海产餐厅，大概是所有花莲人呢所有观光客呢可能都会查到的，或者是你在一些部落客的文章上面都会看到的，叫做055龙虾海鲜餐厅。那这一间呢，我直接跟大家讲，我是觉得也是还好，就是我觉得它的料理的好吃程度、美味程度呢，跟它的名气呢有点配不太上啊。那价位的话呢，其实也算是偏高。龙虾的话呢，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没有很常吃龙虾，毕竟啊，龙虾这种东西也不是平常人可以常吃的嘛。那我自己是觉得吃起来普普通通啦，就是好吃，但你不会想要再来吃一次这间055海鲜龙虾餐厅这样子。好，那就简单的带过啦。那到了台东之后呢，我们第一天是直接直奔池上。那池上呢是我自己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地方，我同行的友人呢，他们在最后整个旅程结束之前啊，大家在那边讨论聊天的时候呢，他们也说了池上的这两天呢是他们自己觉得最喜欢的两天这样子。那池上的话呢，我自己是觉得说他这边东西非常好吃，毕竟啊他是池上台湾产米，就是这个白米饭呢最厉害的地方。那加上呢他这边有许多像是农作物的一些副产品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像是一间叫做福源豆腐店啊，或者是池上的豆包豆浆，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整体而言呢，他的东西算是相对美味的相对美味的。然后呢加上他那边的景观景致，像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说博朗大道啊、金城武术附近啊，你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这个稻田海你可以在那边享受一下周杰伦里面稻香 MV 里面的那种感觉。那我们这次住的地方呢叫做稻花香，它其实就在博朗大道的旁边。那我非常推荐这间住宿啦，倒不是说它的住宿的整个房间呢是多么的舒适、多么的高级之类的，只是我觉得呢它的地点非常的方便。其实你在傍晚的时候或者是清晨的时候呢你可以骑着民宿提供的脚踏车，然后你去博朗大道上面去享受一下，就是甚至是去体验一下都好，就是那种在没有人的时候去骑博朗大道，然后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包场整个金城武术啊，或者是那种很悠闲的氛围，跟朋友跟家人一起去骑在那种就是那种乡间小路之间纵横阡陌的地方，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放松。除了身体的放松之外呢，你的心里也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放松。你会有一个片刻呢是感觉到哇，好像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产生的那种感觉。那在过程中我们也是有遇到那种很好笑的农夫，因为其实那边农夫呢，我自己是觉得啦，他们应该是还蛮抗拒外人的。但是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人游客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跟一个农夫呢，他稍微小聊了一下 下，因为他们那时候在操作一台超大台超大台的无人机，那他们现在撒农药呢都是、用那个无人机在操作的，不用人呢背着一桶农药下去在那边就是撒，慢慢撒慢慢撒，这样子感觉就是非常耗力耗时。那他们现在呢就是直接、那个无人，你就看到一个农夫又背背哦，然后他呢就是装电池装无人机，然后那台无人机呢超大，超像变形金刚那种，然后装满了一大桶的农药，然后他那很屌，他是可以直接定位，就是你在 Google Map 上面呢把你填的四方形就是整个边界呢画出来，那它不是正方形的也没关系，你就只要把那个铁的形状勾了出来，它就会直接飞到定点，然后开始撒农药。那它那个起飞，因为它真的太大台，它起飞的时候就像那种直升机起飞那样子，哇，那感觉真的是还蛮震撼的。那我们就稍微跟他聊一下，他就说哇，那台啊要60万台币，然后他们其实也蛮感觉得出来啦，他们就是还蛮愿意跟你分享一些事情的，假设你不是那种很白目很无良的观光客的话。哦，对了，在这边顺便一提啊，我们那时候去博朗大道的时候呢，是有人骑着自己私家的车摩托车进去的，也有人开自己私家的车进去。那我们在回来的时候呢，就整个旅途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在新竹、不是在新竹啊，在新闻上面有看到，就是有、游客呢开自己的私家车进去，然后被警察开罚单，然后暴怒上新闻的影片。那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博朗大道是不能开自己的车进去，如果你要、你就走路进去，不然你就是骑脚踏车。你如果是要开车进去，除非你是当地的农民啊，不然呢你是没有资格的，好不好？那你不要进去之后然后跟警察在那边大小声。而且呢，如果你是那种走路或骑脚踏车进去，然后很热的天气，然后你看到有人自己开私家车进来，干，真的是很想检举他，你知道，真的很不爽。好啦，那这边跟大家呼吁一下，博朗大道呢不要开车进去。好，回到那个农夫的身上，那农夫呢他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他们在一个耕作啊，或者一些撒农药的一些事情。那那个阿姨啊，就是一个阿姨呢，也很乐意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耕作的时候撒农药的一些事情。那其实也没有聊很多啦，就是稍微跟他们寒暄一下这样子，那算是一个在池上经历到一个蛮有趣的体验。那当天晚餐呢，我们就在池上的一间餐厅，那它叫做地基亭，那是民宿老板娘推荐的。地基亭呢，它是主要是地上的地，那鸡肉的鸡，它主要是、用当地的鸡肉呢来做成的一些料理啊，算是创意料理吗？好像也不是啊，就是有点像是家常菜的感觉。那当天呢我们点的是无菜单料理，但是无菜单料理呢虽然听起来很高级的样子，但是其实呢它一人的费用就只要300块，那就看你当天一桌上面有几个人，我们是4个人，所以我们一桌呢就是1200块。那我觉得这一餐呢吃起来算是蛮划算的，就是 CP 值来说呢相对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整个料理啊我是觉得很不错，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料理鸡肉啊论口味，或者是因为池上嘛，他们的米饭啊，或者是整个鸡肉的嚼劲啊，或者是说吃起来的口味，料理包括一些什么有什么比较值得说的吗？三杯鸡吧，然后还有唐扬鸡，然后还有鸡汤啊，然后还有一些布拉布拉布拉，总共6-7道吧，吃了6-7道，就非常的饱，然后非常满足。这间呢我会推荐给大家，如果有去池上的话呢可以去吃吃看。那隔天早上啊我们就去吃了一间大家应该也是在部落客上面都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推荐，或者是 IG 上面看到很多人推荐的大池豆包豆皮豆浆店。那这间呢我对它印象呢其实本来啦我听说是很难吃到，就是如果你是要吃的话呢你务必就是早上6点多或7点他刚开门的时候呢就马上去排队去吃，不然到了早上9点他就卖完了这样子。那我们当天呢也是非常早就去了，结果发现因为他我是不知道之前是有没有其他人在经营这间店啊，但我们当天去的时候呢是一个老阿公跟一个老阿嬷，动作超级慢，真的是超级慢，他半个小时呢只能做4个客人的餐点，我的老天鹅啊。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慢。那所以这边等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听到隔壁的也是算是观光客吧，但是他们应该是退休人士了，60岁左右的人吧。那他们就在那边讨论啊，他们就在那边分享他们旅途的一些经验。那其中一个伯伯呢就说，嗯，他时常都会来池上住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他会推荐大家呢去吃一间叫做福源豆腐店，是整个池上呢生意最好的一间店了。那如果大家有到池上的话呢，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他在跟他旁边的人推荐啊，那我们当下就把他记起来，想说，哦，嗯，这间生意这么火爆，哦，这一间呢受到了阿贝呢一致的肯定，那我们呢在下午的时候就去吃吃看这样子。好，那吃完池上的豆包豆皮店呢，稍微讲一下心得啊。这一间呢我觉得还蛮值得去吃一下的，但是呢大概两片就够了，就是一人两片的豆包豆皮就够了。它的豆包呢它是用煎的方式，那它会煎的有点焦脆，有点焦脆就很香。那但是呢它有一点点的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个人吃超过两片的话呢就会有点腻，所以我是觉得一人大概吃两片，那或者是两个人吃一份的话呢就大概够了。那它豆浆呢倒是还蛮浓醇香的，那它的无糖是大，听我自己是喝微糖啦，那我的朋友呢是说这个无糖的豆浆呢喝起来就蛮顺口的，蛮温润的。那早上如果能来一杯的话呢还不错。那当然也有它有豆花啦，那豆花的话我是把它的豆花是热的，我自己是觉得喝肉热的豆花有点痛苦，尤其在早上那么热的情况下，所以我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变成冰的再喝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豆花的话就比较普普通通。那接着延续刚刚讲的，后来呢我们就听了这个阿贝的建议呢来到这一间，哦，听说是池上生意最火爆的福源豆腐店。那这间豆腐店呢它其实卖的品项不多，哦，就是基本上就是豆花豆浆还有炸豆腐。那炸豆腐的话呢我自己觉得算是蛮好吃的。那其实我同行的友人他们是觉得这个豆腐呢还蛮普通的，甚至不太怎么，他们觉得这个不怎么样，它就像是一个没有臭味的臭豆腐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吃起来我是觉得说它的表皮呢没有非常的厚，就是面粉的感觉呢没有来的那么的多，所以吃起来呢它有脆度。那里面的豆腐呢它的软嫩度呢就是你吃起来是有点像那种碎豆腐的口感，非常软嫩，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喜欢啊。搭配它外面有点像是泡菜的这种白萝卜呢，吃起来有点清爽，然后也能吃到豆腐的这种嫩嫩的口感，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但是呢它的豆花我就有点包不下去了，有点夸奖不下去了。身为这个阿伯一致推荐的呢池上生意最火爆的店家，它的口味呢它的豆花呢有一个口味非常的令人震惊，叫做三葵豆花。那三葵呢就是 wasabi 嘛，那我一个同学呢他算是一个喜欢尝鲜吧，勇者无惧的一个个性，那他就点了这个三葵豆花。那点了之后呢我们当然想说，哎，他既然敢用这么大胆的调味，应该是有做过一些初步的你知道就是处理过后呢不会让那个豆花呢跟那个山葵的味道格格不入，那个山葵 wasabi 的味道应该不至于太冲击吧。结果呢那个豆花才刚一挖起来，我旁边的同学又给我闻一下，哇，我闻下去直接啊，大概我就大概就知道这个凉了，就是没救了。那碗豆花呢大概花了15分钟呢三个人才一起把它吃完这样子，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个三葵豆花呢大家如果有去这间福源豆腐店呢斟酌斟酌再斟酌好不好，真的是要斟酌一下。那吃完福源豆腐店之后啦，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觉得这间店有点太过誉了，阿伯呢讲的有点太夸张了，我们都是有点怨对阿伯的。那大概呢就是池上我们有去的店家啊。对了，我们刚到池上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去一间叫做福源打铁工坊。那这间福源打铁工坊呢它也算是蛮有名的一间店家，它算是有点观光性质的吧。里面呢是有一个老师傅在专门制作一些刀具，就是菜刀啊或者是猎刀啊，原住民的猎刀或者是就是我们日常用的菜刀这样子。那它的刀呢都是用这种就是金门823炮战留下来的这种 炮弹的这种炮头来做的。那我就很好奇啊，哇，他到底怎么取得这些炮弹的这些 遗留下来的这些炮头，你知道吗？那他就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这些炮头呢是要去跟政府，就是国军标的，就是竞标的，他是不开放给你一般老百姓去取得这些炮头的。所以像是他们有这些类似的执照，就是他们是打铁的，那以前的年代呢可能是要取得这些钢材呢就是是比较不容易的，以前可能在生活环境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呢，要取得这些钢材相对来的困难的情况下呢，这些823炮战对面打过来送过来的礼物呢，这些留下来的炮弹弹头呢，它相对来说就是一个蛮好的可以制作这种菜刀或刀具的一种材料这样子。那当天呢老板就有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在网络上面有稍微看了一下，老板是第三代了、他有跟我们说他不想要他的儿子接了，因为做这行太辛苦了，你要整天的在那个很高温的炉子前面啊，然后拿着还红通通的铁啊在那边敲敲打打的这样子，所以他是不想要他的儿子接了。他本身呢已经是这个制作刀具的第三代了，那其实他的祖先呢，他的爸爸爷爷呢本来是在嘉义的布袋，那受到了日本人的欣赏，就觉得他们做的刀具呢非常的耐用美观，或者是非常好用啊，然后锋利，所以呢把他从嘉义的布袋呢请到了台东的池上来替他们制作刀具这样子。那他们之后呢也在台东池上这边落地生根了这样子。那这大概是他们的一个故事的、那他现场呢其实也是有在贩售刀具的，那也是有在贩售一些小小的纪念品这样子。那我是觉得我本身是用不到这些刀具啊，但是呢我还是买了一个小小的纪念品给他支持一下，因为感觉得出来这个师傅呢他是非常用心在对待他这些刀具，然后还有经营他这家店的。那他有稍微跟我们透露一下，我是没有问价格啦，但他有稍微透露一下说他这些手工制作的刀具呢其实价格都是还蛮高的，就是不是那种工厂大量批量生产的，所以呢价位来讲非常非常高。那我就没有再问价位啦，因为我也没要买嘛，问了有点白目这样子。我自己在做生意的，我就最讨厌人家问问哥没有要买这样子。那大概啦，这就是我们在台东池上的一个行程这样子。那接着呢我们就到了台东市区住了一天。那其实我们在台东的市区呢接下来住的那天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因为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有去台东玩过，那其实台东大部分的行程呢我们也都走过了，所以我们那天呢大部分就是休息为主。那这边呢我会推荐给大家一间，就是我们在台东那边吃到一间蛮值得推荐，我们也都一致哦同意，难得大家呢都是，因为其实大家对于食物的主观感受呢还是有点区别的。那这间呢算是我们一致推荐都觉得非常好的，就是推荐大家可以来的，叫做马里早午餐，它在台东的市区麦当劳的对面。那这间的早午餐呢比较推荐大家吃的是像是它的招牌这种吐司，厚的这种吐司，有点像是汤种面包的感觉。那它的果酱啊口味都还算是蛮特别的。那另外呢也会推荐大家吃它的蛋饼，那蛋饼呢是用双蛋的，整个吃起来就是非常饱满。有些蛋饼呢你会吃吃吃，然后吃到最后就没有蛋了，或者是在有蛋的地方呢它的蛋呢就非常的饱。那它的蛋呢因为用了两颗蛋的关系，所以整个蛋饼里面每一口都吃得到蛋，然后呢感觉起来也非常非常的饱满。这一件呢推荐给大家，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好吃。好，接着呢结束完台东的行程之后呢，我们就接着就往垦丁走了。那要前往垦丁的路上呢就是新闻呢就开始报说有台风要来了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们这次还蛮幸运的哦，就是到了垦丁的时候呢人潮没有非常非常的多。那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是平日的关系啦，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有台风要来的关系，所以其实垦丁整个人没有很多。那我自己是觉得垦丁啊我这次有点后悔的地方，是因为我们住宿呢两天都排在垦丁大街附近，就是垦丁大街的最末端，叫做福华度假饭店。那因为呢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去住垦丁的话，你通常是要去玩水或者是玩一些水上的活动啊。那如果你是像是我啊，我自己是没有很热衷水上活动，而且我们刚好旅游的期间呢是农历七月期间，就是可能有点忌讳， 所以呢不想要去碰水。那如果你们要玩水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你可以住在恒春，或者至少有一天去住恒春，因为其实恒春那边呢好吃的东西啊，或者是比较适合陆地上去观光啊去逛逛的地方呢，比垦丁其实多非常非常的多。像是我们这次就有去一个叫做鹿径的地方，那它呢是里面是就是圈养了很多的梅花鹿，那你可以在入园之后呢200块的门票，那他会提供你饲料让你去体验一下去喂梅花鹿。那那些梅花鹿哇靠，有的很大只嘛，那你刚从有些梅花鹿它还蛮聪明的，我觉得鹿应该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它有些啊那很聪明，它就会故意呢在那个领饲料的外面就是柜台旁边呢直接在那边等，等你一领完那个饲料它头就直接往你这边冲过来，有的呢还会撞你，反正就是要你直接把那个领好的饲料都给它吃这样子。所以我本来啊就是原本预期中啊非常梦幻的那个画面是怎样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拿着那个饲料呢就是边走悠闲的呢，然后哎，这根草给 A 吃啊，这根草给 B 吃啊，这个红萝卜给 C 吃这样子。但是呢后来领到饲料后完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那些非常贪婪而且非常激动的那个梅花鹿呢，它就是直接大概啦你手上的饲料呢大概就只能全部给你第一个遇到的梅花鹿吃了，你就是全部都喂给它吃这样子。但是其实那边梅花鹿整体而言还是非常的温驯啊，你要跟它拍照，那你摸它的背，就你不要摸头，它跟狗不一样，你不能摸它的头也不能摸它的鹿角，那你摸它背的话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多反抗这样子。那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那也很适合呢就是女孩啊或者是一些网美呢，大家可以去那边拍一些漂漂的照片，就是你可以打卡在你的 IG 上面的照片。好啦，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在恒春这样子。那包括了还有一个比较靠近垦丁的地方是海龟咖啡，我们也有去这个地方。那海龟咖啡呢它是一个比较靠近垦丁然后再往恒春的路上，那这间咖啡呢它主要的地方我们也是到了那边才发现原来它的楼上呢其实是有住宿的。那它的住宿呢叫做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称叫做听着海声迷路。那我们有稍微去看了一下它的外观啊，那也有在Booking 上面看了一下它房型里面的一些内在的陈设跟装潢啊，那就感觉哇很梦幻很梦幻。当时呢就是朋友就会说一定要带女朋友来，或者是反正它就是一个很梦幻然后适合蜜月性质的。那它的地点呢也是在一个非常疗愈的地方，你在窗户打开就可以看到一面的大海，然后非常的悠闲。虽然交通的地点呢可能不是来的那么的方便，但是它就很适合你去那边住个一天两天然后放松一下。它往垦丁往恒春的路上呢其实都还蛮方便的，但是啊那个价位就有点高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斟酌一下，那个价位真的是有点高啦。那如果你是要去蜜月的话呢那就没问题哈，偶尔的一辈子一次的话呢去花一下是 OK 的。那大概是这样子啊，我们在垦丁的行程啊恒春的行程其实也没有到很多，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整个就是整个旅游的过程呢大概就简单的交代一下，最后一天就直接回来啦。因为台风的关系，其实后来那个台风虽然没有很严重造成多大的破坏，但我们当下是不知道嘛，不知道这个台风虚张声势的成分居多，所以我们就大概是这样子。后来就赶紧回来，就担心说在路途上呢如果是狂风大雨的话呢会影响交通的安全这样子。好啦，那以上呢就是大概的简单述说一下我们在2021年9月呢我跟朋友去台湾的东部走了一趟为期一个礼拜的这个东部之旅。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就是如果你想要知道我途中有提到的一些店家的联络资讯啊，或者是一些心得想跟我分享讨论，或者是大家有推荐呢东部的一些餐厅景点我刚刚没有提到，那你觉得可以去的地方呢也欢迎你在Instagram 留言跟我们分享，或者是呢透过 Apple Podcast 的这个五星吹捧啊，不用五星啦 还是五星一下好了就是跟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到目前为止已经录制了 14集了，那从来没有人给我们留言过，我觉得我还蛮强的，就是从头到尾连留言都没人给我，连留言都没人来给我留言过，我一个人就像自言自语那样还可以录14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podcast 的平均寿命大概是5集到10集，那我觉得我算是蛮厉害，一个人自言自语也没有人留言，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好不好？可以留言一下。那如果大家喜欢呢，记得帮我们把我们的 podcast 呢推荐给你的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第14集的录音内容，那没有意外的话呢，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 podcast 啦。好，那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拜拜。